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美国跟台湾有16个小时的时间差，在亚洲现在已经是农历的元宵节了，而我们洛杉矶这边大概再过6个小时也就是元宵节了，所以在这里祝各位朋友元宵节快乐。在洛杉矶，元宵节应该就没有提灯笼去玩，不过还是可以吃吃汤圆。各位知道怎么做酒酿吗？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家里如果有糯米的话，把糯米泡个两三个小时，用不锈钢的洗菜沥水篮把它沥干，把水分完全沥干，然后在电锅里面放一杯水，糯米的话就不用放任何水，就是完全沥干的，这样蒸20几分钟之后拿起来稍微放凉一下，可以用干净的清水洗一洗，只要洗到不会烫手就可以了。然后按照糯米的分量放一颗或者是半颗的酒饼，一般杂货店都有在卖，就是类似像上海酒厂出的酒饼，圆圆的像丸子一样，把它用冷水泡一泡，水不要太多，然后把刚才用冷水弄凉的糯米跟酒饼水混在一起，再撒一把面粉，然后和完之后呢，就把它装到瓶子里面去。以现在的天气的话，可能要稍微保温一下，比方说用棉被包起来，或者是放在火炉的旁边，温度不要太低也不要太高。瓶子的中间如果挖一个小洞的话，是比较容易看出来它出水的状况，这个挖出来的小洞我们又叫酒窝。这样只要两三天的时间，这个酒酿就可以吃了。这个酒酿是比较结实的，但是如果想要取甜酒的话，要到第6天到第7天，这个时候的酒酿虽然是味道比较浓一点，不过酒酿就变成比较不扎实了，因为都变成酒了。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吃第6天第7天比较浓的酒酿，但是超过了第7天之后，就要把这个酒倒出来，放在冰库里面去冰一冰，再拿出来冷冻，这样的话酒就不会继续发酵，要不然的话家里的这些甜酒会变成醋。第7天的酒是最甜的，非常非常甜，可能比糖都还要甜。如果要确保酒酿不会继续的再发酵下去的话，也一样放到冰库然后再拿下来，这种情况的话就会杀死那些酒虫。为什么酒饼用水去泡呢？是因为如果你用敲的话，要把它敲成粉碎不是那么好敲，而且要敲很久，但如果你用水泡稍微揉一揉的话，很快它就会变成可以跟糯米混在一起，所以水不要放太多，这样自己做出来的酒酿是很好吃的，而甜酒也非常好吃。如果不喝酒的话，也可以干脆变成米醋，因为酒会继续发酵变成酸醋，这样是不是非常简单呢？只要把糯米浸一浸，泡完了之后蒸一下，和上酒饼就可以变成酒酿了。刚才我有提到用洗菜的不锈钢沥水篮去蒸糯米，这是我的一个好方法。电锅所蒸出来的糯米会丝丝黏哒哒的，如果用不锈钢的沥水篮的话，你蒸出来之后是每一颗都像是用蒸笼蒸出来的那种效果，但是因为你用清水再去洗过了，所以它还是会还原一些水分在糯米里面，刚刚好可以做酒酿，是不会太干也不会太湿。因为不会太湿的关系，所以失败率是非常少的。加一把面粉是提高它的甜度，假如你去试试看，没有加面粉跟加一点面粉，效果还是会不太一样的。元宵节吃元宵，所以跟大家稍微轻松一下，分享怎么去做酒酿。 然后自己买一些桂花回来，再自己做一些桂花酱放下去，那就更美味了。在疫情之前，其实我也常常做酒酿汤圆到读书会给我们洛杉矶的朋友吃。今天是我们早期课第七册的时间，我们的进度是到了329节。在上个星期，赛斯是针对派特莫瑞利和他的男朋友之间的情感做了一些评论。派特是一个比较男性化的女人，那么他的男朋友的话是妈宝，是比较女性化的男人。派特为什么喜欢女性化的男生呢？因为他可以把他具有攻击性的男性的能量借着这个男生表达出来，他可以去照顾这个男生，不但可以照顾这个男生，而且会觉得这个男生的那种柔和女性化的那个部分正是他所缺乏的那个部分。因此对派特来讲的话，他会觉得他所缺乏的部分可以从这个男人的身上得到补偿，而且他的积极性可以从这个男生身上去释放。如果他跟这个男人在一起的话，他的能量可以释放之外，他不会感觉到自己有攻击性，又可以有相对的主宰。但这个只是表面上的，基本上为什么他会这么强势，当然就是为了要当主宰，可是他没有办法从这个男人的身上真正得到这一方面的主宰。同时呢，基本上他不会看得起这样的男人。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她当然认为积极性才是一个人应有的特质，所以连她当女人都想要积极性，那么她怎么可能会看得起一个男人没有积极性呢？赛斯是分析莫瑞利的心态，是认为她喜欢那种追逐的感觉，在这种追逐的感觉的过程当中，他似乎把他的积极性的能量用这种追逐的方式释放出去，而不是他真的喜欢这个男人，也不是真的觉得他可以拥有这个男人。我们在上个星期大致已经把派特跟 Brian 的情况做蛮深入的分析。派特是对男性强烈的本质认同，而且他事实上在这种认同的情况之下是产生一种分裂的状态。其实如果碰到我们中国人学易经的，会很容易的看出派特跟布莱恩的情况就是典型的落山风。落山风算是一个易经的名词，在台湾曾经用这个名词拍了一部电影，大概主要也是在讲类似同样的情况。为什么叫落山风呢？因为派特是长女，长女不只是出生的顺序是长女，而事实上是个性上比较像男生的女人。而布莱恩是幼男，除了指出生的顺序之外，当然在个性上是比较属于妈宝的那种女性化的男人，这个叫幼男。长女比较接近男人，是两阳一阴，两条不断的线跟一条断掉的线叫两阳一阴，属于巽爻。巽就是那个玄几的玄，少了左马旁，那个叫巽。巽是属于风，长女是用风来代表。而这里所说的幼男的话是用艮，艮的话呢是两阴一阳，两阴一阳具有比较强的理性特质，在爻象上是像一个覆盖的碗，所以叫做正养于艮护碗。正是长男，而艮是幼男，艮代表的是山，而派特是风，这把风遇到了山就变成落山风。那落山风有什么问题呢？落山风因为无法宣泄，所以一定会生蛊，那种蛊惑的蛊。现在派特的状况就如同易经所讲的在蛊的状态，也就是生出了迷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才好的状态。他也明知道 无法拥有这个男人，也不喜欢这个男人，可是却撩动这个男人，追逐了他，去感受到那种追逐的乐趣，是《易经》当中所讲的非常典型的落山风，风遇到了山，落入谷。这种情境真的很像台湾演的那一部电影，叫做《落山风》，是一个长女配少男的悲剧的电影。我们中国人的易经当然有易经的智慧，不是只有卜卦这么简单。像昨天我们不是提到释迦牟尼佛跟耶稣这样伟大的人类的圣人，结果最后的情况是以一个蛮痛苦的方式离开人世间。如果以易经的道理来看的话，就非常的简单。我们习惯说否极泰来，泰卦是从否卦的极限而来的，可是我们很少人去提到太极其实会否来。相反的来讲的话，否卦也是从泰卦而来的。在谈易经的话，一般是谈十易，而第九易是谈系卦传，也就是谈卦的顺序。这个易是翅膀那个易，有十种易传。第九传是在谈卦的顺序，如果依照卦的顺序的话，第十一卦是太卦，而第十二卦是否卦。通达久了以后，反而会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去体验这种天地之间不断的在变为的这种状态。我觉得比我们用信念纯粹以好坏的这个两极来讨论，似乎显得更加的顺序性，更加的有那种变化性，而且这种变化会更加的细致化。比方说在一个家庭中，父母亲就代表乾坤天地，而孩子的话，按照男女出生的顺序，会有类似像长男长女，用震巽雷风来代表；次男次女用坎里水火来代表；幼男幼女用坎兑三泽来代表。有趣的是，父母亲所生的女性大致比较会接近父亲，而如果生的是男性的话，会比较接近母亲。所生的孩子跟父母亲的这种完形的搭配，各位可以参考有一本书叫《家庭会伤人》，在台湾应该很容易买得到。这本书是张老师文化所出版的，作者是约翰·布雷肖，译者是郑义英跟赵嘉义。很便宜的一本书，只有210块钱。主要的重点是把一个家庭看成一个意识的完形。那么夫妻之间如果少了哪一个区域的话，生下来的孩子会去补所缺少的那一块。因为出生的顺序的关系，会影响他的补偿的状态，也会造成孩子的个性上的不同。不过这本书完全是以心理学完形的角度去谈，没有谈到男性跟女性之间的不同，也没有谈到顺序之间其实在能量上直接就产生的差异。当然我不是说易经的观点一定是正确的，如果把易经的观点跟类似像家庭会伤人这样的概念再做结合的话，我们会更容易的看出其实在家庭当中的成员之间的互相的弥补的那一块。当然以易经的观点来讲的话，不太会赞成出生顺序不同的男性或女性在一起，就像我刚才提的落山风这样的情况。我对易经是根本连入门都没有入门，所以我不太适合去谈这个部分。不过我看到的资料就是类似像长男配长女，次男配次女，幼男配幼女，这样的状态是可能比较健康的状态。不过还是那句话，如果能够参考以心理学的角度去看看这种能量补偿的方式，可能比易经的纯粹以出生的顺序来论定会更加的科学一点。但如果这两个部分融合起来的话， 会是一个更具有科学又具有传统智慧的两方面的结合。对学赛事的我们的话，其实这些也都没有必要，就直接用心去感受对方就可以了。像赛事今天在指导派特莫瑞利也是一样，我们自己有一个有意识的心智嘛，如果我们用我们由衷的感觉去感觉对方的话，我们自然有我们有意识的心智可以告诉我们真实的最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我们的心比任何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的要更正确，我们的心也比任何变异的书籍来告诉我们的，甚至是古圣先贤所告诉我们的道理可能还要更准确。因为这个世界其实不断在变化，早已不是以前那种家庭的顺序可以说明的了。只是因为元宵节的期间，跟大家用另外一个角度聊一聊而已。我们既然学赛事的话，就问自己的感觉最清楚了，而不是用任何一种方式来框自己的感觉。所以赛事对派特莫瑞利说，现在是你结束这种幼稚游戏的时候了，是时候该结束了，不然你要玩多久哈？他们会耗尽你的能量，并且他们正在阻止你学习自己的命运。当然，其实派特难道会不知道吗？已经成为落山峰了，而且这种情况根本已经变成蛊了，蛊惑的蛊，已经快要闷死了，就好比被人家下蛊了一样啊，所以才来找赛斯啊。这个时候赛斯问派特说，你还有什么任何问题吗？可以问。派特问他说，我有什么可以提供给这个世界的才能吗？前面赛斯是跟派特讲说，你现在这种方式是一种虚伪的表达，是耗尽你的能量，是把你内在的稳定性丢失掉，这是一种危险性，以这种方式再玩下去的话，你在阻止你学习你自己的命运。赛斯在这里回答派特说，首先教学能力是很好的一种，因为他本来就是波士顿高中的老师嘛，所以他在教学方面的能力是一种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他正在受到阻碍，而不是简单的发展。如果纯粹的发展，以派特的能力来讲，以他的积极性跟他的攻击性来讲的话，他不但可以在教学上做得很好，我想甚至在教育界都有可能会有不错的表现。他就像一阵风一样的那种长你的风范，那种驯摇的风范。但是现在赛斯跟派特讲说，这是因为你正在以虚伪的方式利用你的生命能量，除非你认识到你自己的人格的潜在能力，否则你没有办法充分发挥作为一个教师的能力。罗在这边有一些注解，罗的注解是说，赛斯在这里节奏非常的快，讲得很快了，罗错过了一些资讯。罗说，我没有要求赛斯放慢速度，既是为了真的自发性，也是因为派特在记录课程。罗的意思是说，既然派特在记录课程，那么派特既然有记录的话，他就不会因为自己记不下来然后叫赛斯慢一点讲，同时他也希望真能够自发性的把派特所要的资料清楚的描述出来。赛斯在这里告诉派特说，他具有非常好的写作能力，特别是历史方面的著作。赛斯还跟派特讲说，如果派特去写作，尤其是写跟都铎时期有关的历史，会做得非常好。可能派特在都铎时期曾经有转世的经验吧，要不然就是派特在前一辈子曾经研究过都铎的历史。那都铎是什么时候呢？都铎大概是1485年到1603年的英国封建时期，这段时间是英国从封建主义迈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期。都铎时期被认为是英国的君主专制历史上的黄金时期。赛斯继续给派特一些资讯， 赛斯告诉派特说，你跟男性角色在一起会做得很好，尤其是在侧位方面会有很强的能力，在所有的表面上的事情当中，去避免做表面性肤浅的工作，因为你会把他们当作借口而嘲笑着你自己，然后认为这意味着你不必为自己太认真。各位去了解一下派特赛斯所说的个性，赛斯说他是一个具有积极性很强的男性的能量，所以他如果愿意去面对他自己这种强烈的积极能量的话，他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但是有一种状况，就是他可能要去逃避，让自己不要那么积极，所以可能用一种肤浅的方式去带过去，这样的话他就觉得自己好像不必太认真。总而言之，赛斯真正告诉派特的就是，你既然有这种积极的攻击性的男性能量，而这本来就是你本质的一部分，你为什么不好好去利用这个强烈的能量去塑造你的人生？而且你跟男性在一起，男性也是属于这样的能量，你就不要把这个能量依赖在男性身上，或者是以男性当作是一个替代品，而事实上你就把自己当作像男性的方式跟男性合作，直接勇敢的面对自己的男性的那个取向，那个长女那个信仰的取向，让自己像一阵的强风吹拂过大地。赛斯继续说，赛斯说，派特，你具有年轻人当中开花结枝的能力，并且你会点燃他们的热心，你点燃他们并不因为他们有才能所以你才点燃他们，就算是他们没有才能，你还是可以点燃他的热情，而把他们潜在的才能开花出来。所以赛斯说，你在这方面是具有非常强的开花结枝的能力，你可以开花出他们目前看不到的潜能，你可以点燃他们，让他们发光发亮，这不就是一个最好的老师所能够呈现出来的能力吗？其实赛斯还继续的在指导派特莫瑞利，但是因为赛斯讲话讲得太快了，罗在这边说，我丢了很多的资料，并且根本就放弃了片刻。罗大致上的提到，赛斯对派特的问题有谈到爱情啊，谈到婚姻啊，谈到他的孤单啊等等，但是他没有记录。我想派特自己是应该有记录的。这个时候大概是晚上十点钟了，然后赛斯谈完了派特的问题，转身就去谈另外一个年轻的女士叫克雷尔。今天晚上是两位女士来拜访珍跟罗，一个就是派特莫瑞利，也就是波士顿高中的老师，另外一个是克雷尔克里腾登。赛斯对克雷尔说，我会以另外一个年轻的女士说话，对你似乎会有一次潜在的兴趣的改变，大概是在三年的时间内，也就是说在三年之间，克雷尔的潜在的兴趣会有一个蛮大的改变。赛斯在这里说，一种关注的改变，而且相当完整而且突然，也就是这三年之内呢，克雷尔的兴趣会突然间非常大幅度的转向，这会由于其他的考虑，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但是如果发生的话，这将看起来会是一次意外事故的结果，它英文是用 accident， 没有计划的，看不出来的，也不是克雷尔自己的计划。而会在什么地方发生呢？赛斯说会在一个大城市开会的时候发生的。赛斯说我相信是纽约，是跟一位男士在一起，因为这个男士影响到克雷尔，所以他会有一个重大的改变。而这位男士呢，名字好像叫 AJ 或者是叫 AJL。 各位知道一般美国人的英文都可以用缩写的方式来称呼，像我有一个朋友，我们都叫他 NK， 可是他其实名字叫做乃贵，除非跟他非常熟悉，要不然的话你只知道他叫 NK， 但是不知道他真正的名字是什么名字。现在大家叫我茶叔叔啦，茶杯啊，茶老师啊，但是我真正的名字 是叫 Charles 啊，已经比较少人叫我 Charles 了。赛斯继续跟克雷尔说，还是那句话，目标应该是发展成为最好的可能的自己，不要再去借光了，不要再依赖别人了，不要希望别人来补偿我们自己，不要因为我们自己有所缺憾而拿别人当作是替代品。赛斯一再一再一再的告诉我们说，去发展你自己，要完整的发展你自己，而不是用别人当修补的工具。这里他还是跟克雷尔这么说，应该是要发展成为最好可能的自己，将会有一个以你现在所涉及的这个男人的争论的领域，也就是即便这个男人让你那么样的堕入爱河，但是如果你对自己的完整是从别人的身上去取得的话，那么必然会有一个争论的领域。这种状况我们从真跟鲁的身上就看得到，这是避免不了的事情。连这种这么生生世世转世的灵魂伴侣，在婚姻的关系当中都会产生这么大的冲突跟争执，那么怎么可能可以从别人的身上来弥补自己的缺憾？派特莫瑞利不是一个蛮好的例子吗？所以赛斯才会跟克里腾登讲说，还是那一句话，目标是你可能的自己，发展你最好的自己，不然的话那个争论还是没有办法消失的。克雷尔问赛斯说，那比尔麦克唐纳会在我的生命中扮演角色吗？我们不知道这个克雷尔内心是怎么想的，我们知道比尔麦克唐纳跟珍根罗都是非常好的朋友，而且比尔麦克唐纳已经结婚了，就不知道克雷尔为什么会说比尔麦克唐纳在我的生命中会扮演角色吗？我们不晓得到底这个内情是怎样。不过赛斯回答他说，没有永远的部分，除非你们的人格双方都产生激烈的改变，而这现在看起来不是可能的事情。然而这里有一个灵性上的连接，而且在过去可能更加的强烈。换言之，克雷尔跟比尔加拉格尔以及跟珍根罗应该都是在前面的生生世世当中有很多灵性上强烈的连接。赛斯跟克雷尔讲说，你的雄心应该站在这一种发展的方式上，也就是你跟其他的人格，跟你灵性上有连接的人多接触，以合作性的方式，以创造性的方式去开展你的未来，但不是依赖。重点还是放在目标应该是发展成为最好的可能的自己。赛斯跟克里尔讲说，你的雄心应该站立在这样的一种发展的方式上，并且其他人格也会意识到这一点。这个其他人格当然指的是跟克雷尔相对应的人格。我觉得这一点是蛮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心存依赖的话，那么在能量的对等上我们就会低一截，而且我们事实上也等于没有办法跟对方合作了，因为两个人相处也会呈现能量的完形状态。那么如果你今天想依赖对方，也害怕跟对方的关系会弄坏的话，以这种方式的合作必然会给你自己很大的压力，也会造成给对方的压力以及对方对你的掌控，而这样的掌控会让人失去那种自由的感觉。一旦失去了自由的感觉，那种内心的感受就会变坏，因此两个人的合作就会变成不太可能。这个时候克雷尔问赛斯说，那对罗呢？他用罗比来称呼，因为他们美国人的话如果比较亲近的话会用类似像再加一个字 Robert 变成 Robby。 我们公司就有一个 Robert， 然后他的妈妈都叫他 Robby， 是一种亲昵的称呼啦。赛斯回答克雷尔说，他不是一个直接的连接，这里有一个非常间接的但不是很重要的连接。这种连接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也就是有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这个人将会成为你现在认识的某个人的哥哥，必须要到时候才会知道的。 克里尔问赛斯说，那谁会带来改变呢？赛斯按照一向的说法，他跟克里尔讲说，当然是你会带来改变啊，这对你不是外来环境的强迫啊。赛斯一向是不主张一个人会变成受害者，外面的环境当然是跟自己是有关的，你不可能是受害者，所以不会被外面的环境所强迫。既然不会为外面的环境所强迫的话，那么谁会带来改变呢？当然是我们自己嘛。克雷尔继续问赛斯，一开始赛斯不是跟他讲说有一个叫 AJL 的这个人吗？会在一次意外的时候在纽约跟克雷尔相见，而且会改变克雷尔的兴趣吗？所以克雷尔这里在问 AJL 的有关事情。克雷尔说，你能不能对于这个 AJL 告诉我更多的事情吗？赛斯说，只能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印象，要到时候才会有相对的连接。为了给克雷尔一个比较更好的印象，所以他说，克雷尔你等我一下。他们就稍微停顿了一下，然后赛斯说，在一个大房间的聚会，刚刚提到克雷尔是去纽约可能参加一个会议，所以会在一个大房间聚会，在同一个设施里面一个小房间的大型会议，一种均衡数字是431，或许是一个房间或者是一个位置，这个431代表的是一个房间或者是那个地方地址是431。赛斯只是根据他感觉到的印象告诉克雷尔，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说431，他自己也没有很确定到底这个431是一个地址还是一个房间。赛斯说，我不知道这位男士跟这个机构的关系是什么，或者是你代表某一个机构，然后在那个地方第一次遇到他。刚才赛斯已经说过了，这是一个意外的事件，也就是一种偶然的邂逅，不是克雷尔自己能够计划或能够想象的，是出自于一个偶然的邂逅。然后赛斯对克雷尔的回答就只到这里为止。赛斯说，现在我们短暂休息，我会为你的学生说话。这里所谓的你的学生应该是指派特莫瑞利的学生，也有可能克雷尔也是波士顿高中的老师，我没有看到这样的信息。不过波士顿到艾尔麦拉的确是蛮远的，应该是坐飞机过去的。两位老师如果要开车6个小时，我想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以下赛斯所传递的资料是有关于赛斯对派特波士顿高中班级的演讲的第一个部分。赛斯同时在做演讲，但是同时投射到他们班级。在赛斯投射的期间，真在描述说他跟着赛斯的投射到了波士顿，也看到了班级，了解到赛斯所说的这些班级的同学，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赛斯曾经指出来有一个学生是最后一次的转世，然后呢，真也感觉到他能够感觉到这个学生在这个班级以及班级的排列方式。我觉得赛斯对这个高中生所做的演讲是非常精华的，也就是赛斯的资料当中的结晶部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洛杉矶上课的时候，我就把这一段赛斯的录音换给我们的同学听，我们的同学听完之后都非常的感动。我想我今天还是把这一段录音放在我们今天的演讲的后头，我觉得这种方式的话，给各位先有一个印象，我们在下个星期再来好好解释赛斯讲的内容。赛斯对这些学生讲述的内容应该是整个赛斯资料当中精华中的精华。各位你去试想看看吧，如果你是赛斯，你要以一个很短的演讲告诉另外一个人你真正的核心想法是什么的话，你会用什么方式？常常有时候我听朋友讲说，有人问我说，啊，你在写赛斯资料，那你可不可以介绍我赛斯的核心想法到底是什么？ 可不可以给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在这个时候，通常我们会哑口无言，我们觉得我们学了很多，我们也知道很多，可是在这些学了很多知道很多的状况之下，如果你要把它汇总成一个介绍，对我们每个人来讲的话，似乎都是相当困难的。我们可能会说，你创造你的实相，你用你的信念创造你的实相，而当下是威力之点。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连我们听起来都觉得有一点薄弱的感觉。如果以这两句话瑕去说服别人的话，我们也知道根本起不了任何的作用。而如果你要再更仔细的解释的话，又觉得有一点词穷的感觉。我们想尽办法想要去让对方了解，可是总会觉得对方好像抓抓自己的头，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所以或许我们可以把这段演讲哈，真的多看几次或多想几次之后，我们可以从当中除了我们自己吸收之外，了解赛斯真正要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如果真的有机会要去介绍赛斯资料的话，或许也可以从这篇演讲当中去取得一个比较具体的说明。如果只会说你用你的信念创造你的实相，连我们都会觉得这个听起来有点像义和团。难道你想当美国总统，你就可以当美国总统吗？你如果有一个信念想要当美国总统，那么你就当美国总统吗？如果你是男生，那么你有一个信念想要当女生，然后你就变成女生了吗？你想要当有钱人，然后你就会变成有钱人吗？如果你想学英文，然后你有这个信念之后，你就马上会讲英文了吗？其实我们也了解，情况并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这种状态。比方说像昨天我们在介绍灵魂永生的527节，赛斯告诉我们说，其实你们的意识是一大串的意识结合在一起的，除了你自己之外，你后面有你的存有，存有后面有其他的存有，而你的感受除了你的感受之外，后面还有你存有的感受。那么如果后面有他的意识跟他的感受，而我们是在后面的指使之下，我们是在内在所设定的生命蓝图之下，我们有我们的路线，固定的路线在走，也就是我们一出生就有我们的特质。就如同今天是苹果树，它出生之后你想要把它变成柠檬树，你要怎么变成柠檬树？我们一出生就已经有了我们的初始信念了，我们有我们的天赋不是吗？有我们的精神上的 DNA 不是吗？有我们的特质不是吗？就好像我在讲我的小孙女，有的一出生就具有非常强的绘画的能力，语言的天分，而另外一个孙女呢，两岁就有强烈的自我的认同，天生就不太愿意对权威者屈服。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发现，连那种出生的小孩子一开始都有他们的个性。那么如果他有初始信念的话，我只能说这样说好了，就好比说一个厨师，理论上你可以煮你所有要煮的菜，可是你要煮菜的时候，要不要看看你的冰箱里面现在有什么菜？你可以说我可以煮山珍海味，我可以煮满汉全席，可是你没有材料啊。我们要创作的材料是由我们的内在所供应的，那么我们的内在如果他的意愿不是要你煮这个菜，他就不会供应你这方面的材料啊。如果你是替别人服务的话，那么主人不供应你这样的材料，你又怎么去煮你所要做的菜？或者是主人希望你煮什么菜，已经跟你讲了，那么你只能按照主人的意思，然后看看冰箱里面现在有什么材料，如果没有那个材料，你要请主人去买回来给你。所以这本来就是一连串的意识的连结，感受的连结，与我们的自我意识连接我们的内在意识，我们叫潜意识，与我们的感受连接我们内在的感受，叫由衷的感受，这整个联合在一起才成为我们创作的下笔处。又不是纯粹我们在做这件事情，而事实上创作是由我们的内在在操作的。赛斯对创造性是由内在而来的这样的说法哈，不晓得讲过了多少次了。我们的创造性是由我们内在而来的，是我们整体的意识的活着的行动。 所以他在提到我们个人在使用的重要工具，我们之前讲过了，想象力 imagination， 暗示力 subjection， 内在观察力 meditation， 联想力 association。这些重要的工具其实没有一项跟内在是没有关系的，只是因为我们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去表达英文所要讲的意思。比方说暗示好了，我们经常在讲暗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透过自我来操作，我们必须要透过暗示跟我们的内在取得联络。那么所谓的暗示对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好像用那种暗暗的表示什么东西，对内心下个指令那种感觉。但是其实英文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英文就是一个 suggestion， 这个 suggestion 的话其实就是建议嘛，一个简单的建议的英文字变成中文的话就变成暗示了。各位你去想想，暗示跟建议在你的感受上是一样的东西吗？可是英文上暗示跟建议赛斯所用的就是 suggestion 这个字啊，换成暗示的话，那个主宰权似乎仍然是我们自己，是我们对我自己的暗示。但其实是没有错了，意识是多次元的，但是我们是向我们的内在意识建议，有点像如果你是公司的职员，那么你向老板建议一样。以建议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主权完全不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只是把这个意见往内在去传递，因为内在是决定怎么去创作人生的源头。建议当然是由我们的自我向我们的内我建议，内我跟自我之间没有错，它表面上是没有界限的，可是对我们自我来讲的话，基本上还是有看不见的内在自己。我们真的没有几个人会跟我们自己的内在自己是完全能够沟通的。那么到底是谁把建议变成暗示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变成暗示之后，我们对建议的感觉就好像不是建议，就好像我们在操作，好像我们用我们的那种意志力在做的事情一样。但是这里头英文字真的是建议啊。那又比方说 meditation， 我们把它翻译成冥想，其实 meditation 跟冥想哪有什么关系啊？以佛教来讲的话，佛教的禅坐或者是打坐基本上是叫做活来斩活，魔来斩魔，你就是把自己的心收缩到内心里面，能够回到自己。所谓的四禅八定，从行事喜乐一心，也就是要到那种一心不乱的程度。那既然连活来斩活，魔来斩魔，一心不乱的话，怎么会去冥想乱想啊？或者是由什么人来给你正面的思想，来带领你用那种方式来想？各位，如果别人所带领你的想法，就一定不是你内在希望你的想法。如果不是由你内在的想法而来的，就不是自发性，就不是冥想。因为冥想本身其实就是在观察内在的想法。如果别人用一种理想的方式，用他想象的美好的方式要我们跟随着这样的想法，那这种想法就必然会跟我们内在的想法不会一致。一旦不会一致，一定产生力道上的冲突，一旦产生力道上的冲突，就必然会产生自我控制的矛盾。这种情况不但不能称之为冥想，反而是跟我们内在冲突的开始而已。美好的感觉，美好的理想，必然会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似乎没有办法在什么时候都做得到。一旦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自然会责备我们自己。如果一时间做得到，我们又会提高我们的标准。而冥想的真正目的是希望回到本来的面目，回到自己。这个刚好是两条不一样的路，我们怎么可能透过别人带我们怎么想来完成 meditation？ 我们就从 meditation 的这个英文字来稍微深入的了解它的含义。 medit 的意思多少是回到那种中心点，由我们的中心点的观点来观看我们自己。 不是纯粹由自我的观点来看，而是由比较属于内在比较中心的这种观点来中观我们的现状。这种 meditation 常常是回到内心的那种感受，也因为能够处于一个比较旁观比较中心的方式来看自己，因此我们会产生对自己的疗愈跟调整的作用。我们一般在讲医疗，我们讲的是 medical， medical 的意思就是疗愈的意思，也就是如果我们进入我们的内心去观察我们自己的话，会产生由内在而来的疗愈的效果或者是调整的效果。这当然纯粹是我个人的想法啦，但是我了解一般讲到的这个meditation 基本上讲的是静心，讲的是静坐，讲的是跟自己的感觉在一起，讲的是深入我们自己的内在的由衷的感受，纯乎一心，那种一心不乱的感觉。禅宗所说的水月镜花，心念浮动，空不异色，色不异空，回眸处灵犀不过一点通，天地有醍醐在其中，今莫要逐云追梦，生生苦乐皆随风，夜夜来气都从容。把我们的所有的心念把它收束到自己的内心里头，不会因为外面的水月镜花而让自己的心念浮动。我们今天课程就先停在这里，因为今天是元宵节，赛斯对波士顿高中的演讲因为篇幅蛮大的，我想我们还是留到下个星期我们再来一起讨论好了。不过我会把赛斯对高中学生的两集演讲合在一起，贴在我们今天的课程后头，给大家当参考。所以等课程结束之后，各位稍微稍待两三秒钟，我会贴在后头。在这里元宵节衷心诚挚的祝各位元宵节快乐，我们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为止。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赛斯对派特波士顿高中班演讲第一部分。1967年3月25日。现在，亲爱的朋友们，战争从来就没有合适的理由，杀戮从来就不被证明是正当的事实。从根本上来讲，真的没有死亡，但不能把这作为你们观念系统之内的理由。既然你们已经创造了你们的系统，你们就要下决心面对它。但你们曾经造成了你们系统之内的毁灭，只要你们相信一颗子弹能够杀死一个人，那么理所当然的是，你们就不要杀人。当你意识到一颗子弹不能够杀死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你们就不需要杀人。你们所有的人以前都曾经生存过，并且你们中的许多将会再次以肉体形态生活。你们中有些人会在这次生命之后完成尘世间的转世。在左排，从前往后第三或第四座位上有一个面向墙壁的男孩，他在这个系统中就是最后的一次转世。所有你们大家都具有并且只有一个责任，这就是对自己负责。对于这个自己，不见得是你所知的样子，而是整体自己。你看，你的职责就是开发你所有的能力，你的职责就是在你自己的系统中把你自己的潜能具体化。我不是那个眼睛如珠的精灵，也不是那个精灵世界的长腿外公， 以前我简直就生活在你们的系统之内，并且就生活在你们的星球上，除非你们已经阅读了这个资料，否则进一步深入的讨论任何特殊的问题或疑问都对我毫无益处，因为你们不具有这样的背景。我能够明确为你们提供的唯一资讯就是，你必须发展你自己的能力，你必须向内探索直觉的自己，因为你会从那里发现很多知识。书籍会帮助你们，但更多的知识被埋藏在了层面自己之内。你们全部都具有能力，你们全部都承担着责任，这两方面都来自于其他生命中的过去经历，你人格的内在部分，直到你前世的细节。你的前世一直发展着你现在的能力，你不得不将在物质系统中解决那些你在灵性和精神阶层上没有解决的问题，你将不得不用感知资讯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在你们系统之内，这个能力为什么仍然会在战争系统之内起作用的原因。没有基督教所说的天堂和地狱。然而，如果一个人格坚定地相信现实中的地狱，他将会在死亡之后的某段时间经历他自己将要创造的地狱幻觉，这将会持续非常短暂的时间。的确，天堂和地狱仅仅只是表现，它们仅仅代表了最初的直觉性思考。不过，那种方式的天堂或地狱根本就不存在，在宇宙之内或任何宇宙或系统之内根本没有他们的落脚之地。你们根据你们的信念和期待创造的实相，因此理所当然的是，你正在非常清晰地检验你自己的信念和期待。此刻你们的生活是你们自己内在期待的结果。如果你不喜欢你的生活，那么就去检查一下你的期待，你未来的生活还是你自己希望的结果。你如果需要的话，现在就改变这些期待。每一个想法都由你们以某种物质方式建构而成，你们无法逃脱由于一个想法而产生的结果。每一个想法都是一个现实，它影响着每一个行动，并且它形成了你们的物质环境。随着你们坐在那里听到我的声音，你们正在下意识地形成着你们教室的物质环境，你们正在形成物质的椅子，形成黑板。如你们所知，你们全都在形成着实相。然后你们用肉体感官感受你们已经如此创造的东西。如果你不喜欢你看到的东西，那么谁应该承担责任呢？因为这都是你自己忠实复制了你自己想法而形成的建构。我们没有时间解释这是怎么形成的，但我们已经在资料中对它进行了解释。特定的心灵感应连接是存在的，我们把它称之为你们全部都心灵感应般觉知的根源假设。你们利用这些根源假设形成了一种足够的结合在了一起，以至于你们能够全部同意你们看到、感觉到、嗅到、触摸到东西的物质环境。从某方面来说，这全部都是幻觉，不过这都是你们的实相，并且你们必须要面对它。如果你们发现成人世界具有凶险，那么你最好现在就要改变你自己的期待。你们的父母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他们创造的世界，它首先存在于思想之中，它首先存在于精神领域之内，它首先作为梦的材料而存在，他们由此孵化了他们的宇宙。 他们由此制造了他们的世界。这恰恰就是你们将要在其内生活的世界。如果你不面对他们的问题，如果你不能解决他们的两难境地，那这就不是他们的错，而是你们的错，因为你们也在这里参与其中。每一代人都在袖手旁观，在父辈统治这个世界期间，年轻一代的袖手旁观似乎很无奈，但是曾经无奈的年轻人在成熟，并且他们在成长，他们变成了父母，他们变成了成年人，但是他们的世界变得怎么样了呢？他们做出了什么改变？他们中有多少人在批判了长辈之后，向内看到了自己的爱心呢？有多少人要求他们要利用他们自己的潜在能力呢？有多少人要求要做最好的自己呢？而这正是你们必须要做的事情，不这样的话就会是灾难。内在空间的探索就是你们的使命，这会把你们引导进入比你们任何人能够想象的更令人兴奋的领域。实际上，这将会重新塑造、改造你们的世界。如果你在你们的宇宙之内看到并且唯一的东西令你厌恶，那么向内看一看你自己，因为你已经帮助着创造了它。如果你愿意，你能够以物质的方式改变它，但不会产生真正的改变，因为它将会以新的形式再次跳出来。任何真正的进步都是精神上的进步。如果你想要改变世界，你必须改变观念。如果你想结束战争，就必须改变你自己。那么你必须要与之战斗的，恰恰是战争的想法。你将会准确地发现你希望找到的东西，你将会用你自己的生活准确地创造你期待你的生活要创造的东西。存在于你们物质宇宙中的美丽是建设性和肯定性想法的结果，丑陋则是负面思维的直接结果。你们有多少人生病？有多少你们的父母在生病？疾病是内在疾病在肉体上的具体化。你也许能够通过吃药摆脱身体症状，但疾病会一再爆发。你只能够通过你自己发现疾病的内在原因，从而摆脱这种状况，并且存在多种实施办法。许多办法我们都已经在资料中进行了讨论，并且也没有时间对你们重新说一遍。看一看那些似乎没有任何东西的地方，因为没有真正空虚的地方。那些看似空虚的地方是没有扭曲的地方。如果你知道如何去看的话，在那个看似空无之内，实相就能够展示其本身，而看起来充满东西的地方，也就是似乎空间被占满的地方，是误导，因为这本来就是用僵化形式提供的实相。你能够看到、感觉到、触摸到的任何东西都存在于你们自己的实相之内，不错，就是在它之内，这是合法并且有效的，并且这也因为你们的肉体感官一直就是被高度扭曲的。可爱的背叛你们的骗子，他们为你形成实相，不过他们形成的这个实相是高度扭曲的。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看见的东西并不存在，而的确存在的东西你们又没有看见。我很遗憾不得不只能跟你们说一小点时间的话，我也很遗憾这种通讯方法施加给我的必要限制。虽然如此，对你们说话 是我最喜爱的情绪方式。不幸的是，我们必须要使用的声音缺乏幽默。然而，我的确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我真心向你们大家致以我的祝福，因为我的确拥有要给的祝福。巡视一下你们周围的环境，在你们的环境之内进行观看，不要相信你所看到的东西。第一部分结束。我仍然要对你的学生讲话。你们都比你们所知道的更加古老，在你们之内存在你们意识不到的已经拥有的知识，并且这些也是没能够全部利用的知识。你可能认为你是16岁的年龄，你可能认为你已经生存了特定的年龄阶段，你可能认为在那个时间之前你什么都不知道。向前回首一段时间，你可能一点也想不起来身份。你可能惊奇的是，我那个时候是谁？我怎么来到了这里？然而，你的一个部分知道答案，你的一个部分知道你是谁，并且你的前世记忆并没有在你的基因和染色体当中，而是在形成基因和染色体的灵性实相之内。因为本体比你具有的名字是一种不同的身份。身体有机体的确具有染色体，但是肉体染色体具有一个灵性对等物，并且这个灵性对等物才是原始的东西，在你之内具有包含你所有前世和所有知识的编码资讯，并且它在你之内隐藏的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就像你知道的潜意识也不能意识到真相。因为就像你知道的那样，潜意识的确是一种非常肤浅的，仅仅包括了来自于这一生隐藏记忆的东西。但在今生之外，此生之前，在已经形成这一生之前，存在着那些不会死亡的各种本体和实相。本体就像经历一样，是最亲密的，它是一种灵性实相，但它是电磁性的存在。本体就是那个你所视的自己，就是组成于那些你曾经所视的自己，并且我亲爱的朋友们也会组成你将要所视的自己。你曾经所视的自己仍然存在，那些你将要成为的自己已经存在。用你们的话说，你曾经度过的生命仍然是鲜活存在的，没有过去、现在或将来。就你们所知的时间，是一种通过肉体感官的运作，而这运作引起扭曲。直接经历并不需要物理时间，你生存于当下，句号。你们所知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错觉，然而他们都存在于当下。你可以影响过去的今天，你可以拥有未来的记忆，你可以利用未来今天的知识，你能够改变过去的明天。你们的时间只在你们的系统之内有效，并且它在你们的系统之内也并不特别有效。你们做梦的那些梦和你们就坐的教室一样真实，你们做梦的那些梦形成了你们的今天。从某方面来说，你们在睡梦当中比你们坐在教室当中听到我的声音更加清醒。你们做的梦对于你们正常清醒的自己似乎就是错觉。我可以告诉你，你正常的清醒经历是如何更像你做梦中的自己吗？我可以告诉你，这两种实相哪一个更加有效吗？并且哪一个最少扭曲吗？ 我可以告诉你，你的能力起源于何处吗？你想过你的能力就源自于坐在这个教室里的自己吗？你的内在本体与这个刷牙的自己有什么关系呢？不过可以肯定，你刷牙的时候非常清醒，并且当你做梦的时候，你肯定会说，你正在睡梦当中，你的意识是死亡的。睡梦中的意识有多么死呢？在你睡眠的时候，又旅行到了哪里呢？你一天走了多少英里？你在一个梦中又能走多少呢？你在一个梦中学了多少东西？你在一个梦中比你在这个教室学到更多事情。你在梦境状态认识到你的本体，你甚至在做梦的同时所具有的经历比你大大的睁着眼睛所具有的经历更真实更有效。这可不意味着不允许你在物质世界之内进行操控。我也没有告诉你说你应该忘记你的肉体生命的责任。我对你说的是，你的起源、你的能力、你的才能和本体都在人格的深处具有他们的本源，并且这些本源与那个清醒的你们全部都熟悉的自己没有一点关系。坐在教室中的自己，那个在梦境状态不可思议的自己，我亲爱的朋友，比那个坐在教室中的自己更加训练有素。这个你叫做你自己的自己，他知道什么呢？他必须要听谁的话呢？相对来说，这个你就要做的你自己几乎不懂得什么东西。他也许有16岁，内在本体的确知道，并且内在本体知道他自己。所有你们大家都站在了一个开端，数不清的人们已经站在了这个开端。如果你接受你自己，这就是你将要做的事情。你可能会说，我是一个身体有机体，我生活在一个时间和空间铸造在我身上的边界之内，我听凭于环境。如果你不接受自己的话，你会说，我是一个个体，我形成着我的物质环境，我改变着世界，我制造着世界，我不会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我有一副好脑筋，我比我知道我是的东西更多，并且在我之内没有一个地方不具有创造性。我将要根据我心里存在的图画形成物质宇宙。我不会杀人，因为世界上只有生命，生命是不可伤害的。你们当中的那些可能会改变世界的人，那么我要告诉你，听着，如果你要改变你的世界，你必须倾听你自己的内心声音，你必须调查你自己做的梦，你必须检查你自己最内心的部分，并且你的确要从这一步重新唤起记忆。因为思想是世界的根源，世界是宇宙的根源。只相信自己是一个肉体存在的灵魂，的确会是一个萎缩的灵魂，因此它只会受到物质伪装的摆布，它不会意识到它就是它所是的东西。它必须生活在它已经创造的世界中，而这是一个既悲惨又残酷的世界。人类人格是自由的，任何局限性都是它本身创造的。如果你没有受到限制，那就不要创造人为的局限性。如果你能够透过空间和时间进行查看，那么不要为时间空间的扭曲提供有效的机会。假如你认为你自己的梦是幻觉的时候，你几乎不能跟随你自己做的梦。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被时间空间的物理局限性界定限制的，快跌落坠入肮脏坟墓腐朽为泥土的肉体动物。 你几乎不能成长你自己所有的潜在能力。如果从现在开始，你为了更实用的目的就认为你仅限于此，那么你现在所示的样子就是你将要成为的样子。另一方面，如果你意识到你是无限的，你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那么它的确将会就像它所示的这样。那么粉碎这些人为的，你自己为自己设定的，从其他地方接受来的边界吧。如果你在你们的系统之内成长，就会在它之内成熟，不要成长为老态龙钟，而要发展聪明才智，因为聪明才智就在你体内。那么你将要成为的自己已然存在，如果你实现了你的潜在能力，那么你就会发现它已经多才多艺。现在我要说晚安，并送上我的祝福，并且要再次对你们大家说晚安。